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五个核武拥有国星期一分别发布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白宫发布的声明说，我们声明核战争不能够取胜，亦绝对不能够打。鉴于核武器使用将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我们亦都声明核武器只要继续存在，就应该服务于防御目的、威慑侵略和防止战争。我们坚信必须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联合国原定在1月4号到28号在纽约举行不扩散核武条约缔约方申议大会，但由于新冠疫情推迟到今年较晏时候。五大国表示将继续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包括缔约国就一项在严格和有效监督下的全面彻底核裁军条约真诚谈判的义务。声明最后表示，五国将继续寻求双边和多边外交途径，避免军事对抗，增加互相理解和信任，防止毫无益处且危及各方的军备竞赛，并决心开展建设性对话。这一份声明发布之际，正值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紧张关系升级，俄罗斯在俄乌边界增兵10万，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局势通话，并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友将会做出果断回应。而且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亦因南中国海、台海和人权等问题关系恶化，并引发外界有关美中冷战的讨论。五国大楼11月公布的最新中共军力报告大幅调整对中国增加核弹头的预测。在这一份联合声明发布的同时，美联社星期一发表的一篇报道说，拜登政府过去一年是对美国的核武政策进行全面的内部评估和检讨，以拜登总统过去在核武问题上的立场，外界之前期待他可能进一步削减美国核武数量，甚至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但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威胁的提升，拜登政府内部似乎失去了改变美国核武政策的动力。立陶宛和台湾互设代表处面临中共施压，对中贸易亦频遭阻碍，引发美欧多国关切。布林肯3号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及立陶宛等9个中东欧成员国外长通话，中共胁迫立陶宛再次成为谈论重点主题之一。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内斯发布的通话摘要，布林肯和9国外长强调在中国对立陶宛政治施压、经济胁迫升级之际，他们声援立陶宛。因应俄乌边界情势升级，普内斯表示，布林肯和9国外长当日在电话中亦谈及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增兵破坏稳定一事，他们认为不约有必要在共同防御成员国上采取一致、坚定及准备好的立场，且在共同关切议题上进行跨大西洋合作。布林肯强调，美国致力于持续与跨大西洋伙伴盟友进行紧密諮商与协调合作，努力透过威慑、防卫和对话降低紧张情势。面对中国针对立陶宛的政治与经济胁迫行径，布林肯12月29号和法国、德国、英国外长进行通话，12月31号亦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通话，各个外长都声援面临中国经济胁迫的立陶宛。台湾外交部12月30号亦就美英法德四个外长共同发声支持立陶宛表示赞赏，并呼吁全国民主伙伴一起支持立陶宛应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威胁。欧盟委员会官员近日指出，不排除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来解决立陶宛与中方的贸易争端。立陶宛欧洲议会议员奥内卡斯说，中国正是通过立陶宛挑战整个欧盟，同时欧盟必须共同应对北京的压力。他强调，希望胜出的不是欧盟的经济利益，而是冷静的地缘政治计算。因为在立陶宛的这起案件之后， 中国可能开始对整个欧盟施加压力。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在1月2号结束的一周七日中，由于 Omicron 变异毒株的推波助澜，全球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创下1000万例的历史新高，这个比去年4月下旬创下的一周570万例的最高纪录几乎翻了一番。而且随着疫情的日趋严重，很多人根本放弃了核酸检测，或者使用家用检测盒自己在屋企检测，导致结果并未及时报告给地方当局。唯一的好消息是一个礼拜新冠染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目前处于一年多来的最低点。未来有待观察的是，在新的一年内，染疫死亡人数是随着确诊病例的暴涨而上扬，还是因为 Omicron 毒株造成的病情较轻，从而令到死亡率持续低平。美国国会山庄的主治医师莫纳汉三号表示，美国国会正经历史无前例的 COVID-19 确诊病例激增，国会病毒筛检站的7日阳性率从去年11月底的 1% 飙升到目前的 13%。 莫纳汉在给国会议员和员工的信函中指出，根据截至去年12月15号的有限样本，国会山庄大部分确诊病例发生在已接种疫苗者，其中 Omicron 变异株占 61%，Delta 占 38%， 确诊者里面大约 65% 出现症状，其余的则是没有症状。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认为， Omicron 导致的确诊病例暴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医疗系统因为收治的病人过多而不堪重负。星期一，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扩大了辉瑞 BioNTech COVID-19 疫苗加强剂的紧急使用授权，适用于12岁到15岁的儿童。针对12岁及以上的个人， FDA 还将初始系列疫苗和加强疫苗之间所需间隔时间从至少6个月缩短到至少5个月。根据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网站，顾问小组将在5号会面讨论疫苗接种策略的变化。星期一，拜登和农场主人和牧场主人举行了线上会谈，讨论如何促进肉类行业的竞争。几个月来，美国国会议员和监管机构一直是推动对肉类加工业进行全面改革。拜登政府指出，美国肉类行业的市场由于过度集中，是美国食品供应链脆弱的一个关键来源，亦是导致高通胀的原因之一。据去年11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肉类价格是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的最大单一因素。美国农业部指出，泰森、加吉、JBS 和 MBP 四家公司控制了美国 82% 的牛肉市场、70% 的猪肉市场和 54% 的家禽市场。总统星期一宣布将拨款10亿美元用在扩大独立肉类加工业务，并采取措施促进对小型肉类生产商的信贷。同时，白宫仲表示，美国制造肉制品将继续推进更严格的标签标准，这个将损害生产过程中依赖进口的大型生产商和加工商的利益，亦可能会令到海外进口商和美国肉类出口商之间的关系紧张。另外，美国司法部和农业部仲创建了一个新的网站，用户可以在线上举报肉类行业违反竞争法的行为，来压制该行业的价格操纵行为。据华盛顿邮报今个礼拜消息指出，众议院首席女议长贝洛西准备在明年118届众议院成立时宣布辞职，随后众议院民主党党团现任领袖杰弗里斯有望成为新的议长。报道表示，在民主党在2018年成立众议院多数党时，16位民主党众议员曾经联署一封信反对贝洛西出任议长，当时贝洛西是众议院民主党党团的领袖。现年81岁的贝洛西在2018年12月承诺他的议长任期将为4年，并因此获得了民主党温和派和新当选议员的支持。贝洛西在2020年11月曾表示，他将遵从对其任期时间的限制， 在117届众议院解散、118届众议院成立之时辞去议长一职。报道表示，很多民主党议员非常尊重贝洛西，他们认为贝洛西能够将并不团结的民主党人团结在一起，并因此成功地帮助拜登政府推动了很多国内政策。目前众议院民主党人已经在讨论新的议长人选，而民主党左翼激进派和温和派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分歧。民主党推选的新议长人选包括民主党党鞭82岁的众议员霍耶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希夫，但是希望较大的可能是纽约州第八选区民主党议员杰弗里斯。杰弗里斯的支持者认为他是一个善于沟通的人，如果明年还是由民主党掌控众议院，并由杰弗里斯出任众议院新议长，他将成为美国众议院第一位非裔议长。